兄姐妹们平安，请听上帝的话。今天的信息经文取自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21-26节。耶稣对他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妇人对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呢。这是上帝的话，谢谢。
诸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此也向透过线上以这个观看直播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问安。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回到圣所里面，圣殿里面来向你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时候要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透过你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传讲和听你话的时候都得到这个造就和这个鼓励。我也为这要有一群弟兄姐妹即将要去乘搭飞机去到国外，还有在家里因为身体的软弱等等的因素跟我们一起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与他们同在，赐福于他们。我们如此的感恩祈求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谢谢瑞中姐妹为我们读出了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敬拜的这个意义。相信大家对这个敬拜的这个了解和它的意义呢，并不会感到这个陌生，也具有一定的认识。因为敬拜是我们每一周或者是说每一天都在做的事，对吗？所以敬拜可以算是说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的这个核心。而我在这个分享这个敬拜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有几点我要讲的，就是第一，就是敬拜的这个范畴很大，然后你要完整的讲完需要很多很长的时间，所以会比较集中于讲几个主要的部分。然后第二，因为这个 worship 英文是很直接，但是中文有可能用的是有些使用敬拜，有些是用崇拜，所以为了一致性呢，我只使用这个敬拜，但是当然敬拜后面也可以包含有这个崇拜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回到来，就是敬拜如果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核心呢，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选召我们，最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敬拜他。对许多人来说呢，敬拜呢在教会也具有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因为它可以被看成呢是一间教会的这个事工的这个很重要的根基，或者是说教会生活很重要的这个根基。所以呢，在美国有所大学论这个教关于这个敬拜和这个基督教事工，也专门在研究和教导跟实践敬拜多年的一位教授，叫做康斯丹斯这个卓利。他就有这样一个思维，特别是在他所写的这本书里面，他认为说一个真实的敬拜群体呢，是能够在基督里呢借着圣灵真实地经历到上帝，然后呢也能够见证基督的这个真实性。 而且呢，能够很真实的去表达说这个群体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真实敬拜上帝的基督的这个门徒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么做的话，我们肯定还要去更深入的去思考，就是一个这个真正敬拜上帝的群体，它实质的内涵，或者是说它应该要具有怎么样重要的特质或者是心态呢？就是说上帝期盼每一个来属于他的子民，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敬拜他，或是去遵从他呢？弟兄姐妹，实质的内涵是什么呢？第二，如果我们说我们重视或者说我们接受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敬拜的模式，那么它的特点或是它聚焦的这个之处对我们来说又有哪一些的帮助呢？最后，敬拜我们如果是认同也接受说它是涵盖我们日常的生活，不只是说单单来到礼拜堂参加这个所谓的敬拜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行，或者是我们要做些什么才是说属于真正的这个敬拜呢？所以这些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更深入的去思考，更多了解。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会在这几方面多以讲述。祈愿上帝的怜悯和他的光照我们，能够借助也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信息呢，帮助我们的敬拜是按他的旨意去行，拥有一个蒙他喜悦的这个以赐福的敬拜的生活。我们来回到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其实你从第十章开始看的时候，它其实是记载呢是关于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女的这个所谓的谈话，有谈到关于活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然后呢，一谈到这个活水的议题之后，就逐渐的呢去对谈有关于说，在哪里的这个，或者说在应当怎么样去敬拜的这个事宜。而刚好呢，这一周我们在看这个活泼的生命，就是它的灵修经文呢是使用这个列王记上。而如果有使用这一本灵修这个材料的弟兄姐们，他们都会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在所罗门王就是他离世之后呢，这个所谓的联合这个王国呢，他就逐渐的就分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而随着日后的这个一些发展呢，南国的犹太人呢就认为说耶路撒冷呢才是合法敬拜上帝的这个地方，而那些被自称是北国以色列的后裔，以摩西这个律法呢作为教导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则认为说信仰的敬拜的中心点应该在哪里呢？在哪里？他们不认为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在那个所谓的基利心山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女在对谈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敬拜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这个背景。好，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就是说首先呢，耶稣告诉这位妇女他们所敬拜的他们所不知道。就好像问说，为什么耶稣会有讲到有关于这样一个话语呢？主要呢，他这里讲的是指向了上帝的启示所说的。怎么说呢？因为他的原因是这样，当时候犹太人他们所接受和使用的旧约的圣经呢，是包含了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就是什么？律法，然后第二是先知书，第三是什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书卷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而这三个部分呢，它分别涵盖了旧约时代呢上帝借着犹太人给世人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启示。而至于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受律法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一般被称为这个摩西五经，传出黎明圣这摩西五经五卷书， 而不是全部的旧约的这个圣经。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诶，显示出说他们这些所谓撒玛利亚人对上帝的启示以及那种的敬拜等等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更全面的去认识和这个理解。所以很感人的，我们喜言堂教会就是不单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去阅读去聆听新约书卷的信息，我们也经常去鼓励，或者说已经做了，就是让大家也去读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和听旧约的信息，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完整的能够更全面的去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的所谓的三一真神的这个原因。所以当人能够借着对旧约圣经的启示，以至于呢人对上帝有正确这个认识，然后呢耶稣也能够作为弥赛亚所带来这个敬拜的更新，是不是能够知道说耶稣是弥赛亚，透过他的死亡与复活而高升的时刻呢，让整个神人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之下呢，不管呢你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基利心的山上去敬拜呢，这个问题就显得不再具有任何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呢。而且耶稣也在这段的经文说，他说因为上帝是灵，所以这个是所谓上帝是灵，这是上帝的这个本质或者是他的特性的这个描绘。因此呢我们呢是可以透过用心灵或者是用圣灵或和这个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呢，这个敬拜的方式来进入到一个更新真实的这个敬拜。这个就是耶稣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谓的敬拜这个方式。人敬拜这个上帝必须按圣灵和这个真理呢并存的方式去敬拜他。这个两个特性呢是形成一体的，不能分开的。在敬拜里面，请问可以只有圣灵而没有真理吗？可以吗？不可以是吗？可以不只有真理我不要圣灵吗？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说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敬拜里面如果说没有了圣灵只有真理会有怎么样呢，就是敬拜可能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神学的这个观念而已，它可能只是一种的教会传统的形式和这个宗教的所谓的习惯的敬拜而已。反过来的，如果只有圣灵又没有了真理，这种的敬拜呢就会变得毫无这个用处，或者是变成了是一种沉浸在自我的陶醉或者是在这种的所谓的激情的这个敬拜里面，是非常的危险。所以用心灵以诚实的敬拜，就是以上帝的灵跟什么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然后呢来敬拜。而这个特别是要关于这个上帝的话呢，加尔文他本身呢认为说，上帝的话，他对这个上帝话了解呢，他认为说是包含了三个的面向。上帝的话是包括就是写的就是圣经，然后说的就是讲道，然后第三就是肉眼看得见的就是圣餐，就是上帝的话。所以透过上帝的灵跟上帝的话然后相辅相成的敬拜呢是非常重要的，也相信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敬拜。这样的敬拜呢并不趋于你任何的地方或者是形式。但愿我们的敬拜呢是结合了上帝的灵和什么上帝的话然后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按照上帝的这个旨意呢去行蒙他喜悦的一个敬拜。所以一个真正实质的敬拜上帝的这个内涵呢，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呢，是具备了什么，就是充满对上帝的一种的这个仰慕，一种的敬畏专一，还有彻底的去俯伏完全信靠等等等的这个心态。上帝他期盼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呢用心灵和诚实的方式去敬拜他，去遵从他，然后来在这个世上呢过一个充满更新力量与自由的这个敬拜的这个生活。 而如果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妇人他所跟耶稣对话之后，那个妇人做什么事情啊？刚才所读的经文，那经文做什么之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留下这个水罐呢，他原来是打水的，对吗？很重要的打水，他进来了，很兴奋到他留下了水罐，然后呢，他往城里去，去对人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们就出来，来到耶稣的那里呢，然后就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呢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其实他的见证也不是那么的光彩，如果你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可是他因为遇见了耶稣，他能够带着很兴奋的这个心情呢，来去向周遭的人为耶稣做这个见证。所以从我来看，在这个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在对谈关于这个敬拜的这些的所谓的议题或者结果之后呢，可以总结有三点，我们可以从这经文中所学习到的，就是敬拜呢是建立在对圣父子的这种的认识里面。当我们认识了圣父圣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的去敬拜。然后呢，真实的敬拜呢是要用心灵和这个诚实，就是上帝的灵跟上帝的话的一起的结合，来去进入到这个真实的这敬拜里面。而当我们来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敬拜就是基督的这个灵在的时候呢，我们会活出另外一种就是充满了更新的力量呢，来去在这个去做这个所谓的见证，或者说敬拜的这个见证。所以这个是从这个与耶稣对谈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或许有人想要多了解，或者说想要知道说，这样怎样的这个敬拜的程序或者是敬拜的模式才是最合乎圣经的敬拜呢？弟兄姐妹们，请问有没有这样一个教导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啊？几乎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很详细的去讲述说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细节。但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一位神学教授，他却给予一个很好的回答。他怎么的回答呢？他认为说，我们呢可以说忠心的忠于我们的认知中，就是上帝他在这个新旧约圣经里面跟他立约的子民建立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方式呢，并把这一些的这个模式适当的应用在我们现今的处境中。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模式，但是其中一个模式呢，我们可以说以这个基督作为中心的敬拜模式呢，成为我们所去使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敬拜的这个模式呢，表示说我们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得以在圣父面前去敬拜，而且呢靠着圣灵的这个触动，我们发出了赞美感谢救赎之恩。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呢，它的特点和这个特别之处呢，就是有以上的这个至少几个点，这个四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以基督为优先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耶稣被称为是房角石，对吗？房角石，然后在房角石它的作用呢，就是它放在建筑之后在建筑之前它做一个基石放在那边，然后其他的建筑物呢就在这个基石上面去建起来。广阔的意思就是说，在崇拜中呢，最前而最中心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敬拜里面，我们有其他的事物成为了这个敬拜的焦点呢，我们就必须将它移开到这个变的位置或者去掉，而是要以基督为这个优先的位置。基督要被高举，叫上帝得荣耀。耶稣说我们的敬拜是父神，但是透过圣子耶稣基督而做的，圣的大能呢就使之成事， 所以真实的敬拜呢，是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且有基督充满在其中，而基督呢，也同时满足了父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当基督被高举呢，上帝就得荣耀。第三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基督道成肉身，迎接复活主耶稣基督真实的这个临在。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呢，就是莫过于呢耶稣基督真实的临到这个敬拜的群体之中。所以不论是主的崇拜或是小组的聚会，只要是基督徒聚集的这个崇拜呢，耶稣基督就会真实的临到这个其中。我们可以透过读经，可以透过祷告，可以透过诗歌，可以透过讲道，可以透过回应等等的环节，又经历到上帝真实的临在。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说在敬拜前有很好的预备自己呢，和特别专心这敬拜呢，我们是能够经历到上帝临到我们中间的实况。所以很感恩，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聚会前，他们会提早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来到这里呢做这个安静，做这个祷告，来预备自己呢来去敬拜神。而我相信当弟兄姐妹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专注于敬拜的时候，我们会亲身的感受到，可能是诗歌，可能一个一个祷告，可能是讲道，可能一个一个回应，都会让你经历到上帝在你的中间。阿们。然后顺服于第四点，顺服于基督祭司的角色呢，可以说基督作为了大祭司呢，他就成为了中保，然后呢带领我们的这个敬拜。透过他呢，我们能够将所有不完全的敬拜呢得以进化，使得我们这敬拜呢可以达到上帝的跟前，完美的去称颂他。顺服以基督作为这个所谓的敬拜的祭司中间的角色呢，其实呢也显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表现，就是我们谦卑的这个表现。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的我们去设计，我们去带领这个敬拜，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座的很多的参与的服事者他们所做的，我们将最美好的祭，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谦卑的带到大祭司那里去，让他能够将我们的努力呢能够做一个转化，使他成为这个完全。所以以基督作为中心的这个敬拜呢，就包含了这些的这个方面。而在这个崇拜学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里面，一个乔楚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敬拜学的学者，这个韦伯，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呢，就是敬拜崇拜论古世经里提到呢，敬拜呢其实不是一次的回忆，或者是说历史的回顾，敬拜呢更是一种的行动，对吗？敬拜是一种的行动，把基督的事迹呢带到奉主耶稣之日聚会的群体的经验中。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敬拜举行呢，具有三方面非常重要的相关联的因素。哪三个因素呢？第一个就是敬拜它重现了基督的事迹，然后敬拜真实化了教会，敬拜等候上帝的这个国度。所谓敬拜重现基督的事迹呢，就是我们来去通过敬拜重演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故事，我们重申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道成肉身，耶稣的受死跟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和万物的结局。所以其中一个我们教会今年在使用的敬课表，所谓的教会的节期跟敬课表的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去重现基督的这个事迹，来更了解跟叙述耶稣基督的事迹。而敬拜真实化了这个教会呢，这表示说教会呢是一个聚集上帝在地上的子民一起敬拜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透过所谓的信徒，透过服事，透过恩赐，透过圣道和这个圣礼的这个记号，洗礼跟圣餐，然后他真实化了这个教会。敬拜等候上帝的国度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敬拜呢彰显了救主复活跟主再来两者之间的一个张力。 透过圣道和圣餐之礼的这个表明，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国度的期待跟这个预告。所以为什么在圣餐举行的时候，我都会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在等候上帝国度的再临，而我们也差遣出去来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去为他所完成的这个上帝国的这个施工。所以敬拜呢，是透过圣道的宣讲和礼仪，然后呢重现主耶稣的施工，让这个敬拜进行呢，使到教会它存在哦被真实化了。然后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呢，因为我们的聚集呢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群体来的，然后以实质可见的方式呢啊去展现它的存在。然而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仍然还没完成，所以教会呢也就在这个期间在等候那完全得胜日子的这个到来。而韦伯他也因为时代的这个处境和环境，他也提出了在实践敬拜方面有另外一个三方面的元素。他提这个三个元素呢，他其实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他认为说教会的敬拜的形态呢，因为向着这个现代文化这个妥协呢，他以至于呢开始有点变样，一点的变质了。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呢，敬拜他可能会倾向于这个经验而重这个理性，而也可能也受到这个复兴运动的这个影响，然后将主的崇拜呢可能变成了就好像只有布道会，然后也为了要吸引更多的这个观众呢，然后将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敬拜呢，它转为了我只是要在娱乐那个会众，能够为了要让会众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呢敬拜也因此呢慢慢的变成好像走向了世俗化。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情况，韦伯他自己本身有提出一个见解，就是他觉得说在这个所谓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敬拜里面的实践方面，有三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必须要忠于这个圣经，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回归到正统的神学里面，然后第三就是要源于教会历史的传统。而他认为圣经、神学、历史呢，这些都体现在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上。他这样呢不单来帮助我们如何的去敬拜，也提供了让我们值得去深入的去反思和探讨敬拜的这个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这个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敬拜，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这是关于教会群体方面的敬拜。而个人方面呢，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们不单在这个知识上我们去认识这个上帝，他的生活呢也应该是建立在真理的这个基础上，他的行为呢更显出他所领受的这个真理。我的神学硕士指导老师蔡楚仁教授呢，他也是现任这个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院长，他曾经为这个敬拜的定义关键字呢做了一些的整理。我们首先来看这几个关键字，能够相信对我们这个敬拜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先看第一个字，这个英文的这个worship 这个字，它的字根 word 就是说意思是配得或者是值得，就是表示说上帝呢是配得我们去敬拜和崇拜的。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我们是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呢而被创造而存在。所以从这个字里面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信仰和救恩的面前，也是为了叫我们去敬拜和尊崇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它其实也有屈膝和这个俯伏的意思，在新约也有这个同样的这个意义。所以刚才鼎俊弟兄有唱一首的诗歌，就我们俯伏敬拜在主的面前，他很实际的来将通过诗歌带出来了我们敬拜的这个定义和这个内涵。而第二个字我们要去看的呢，这个字呢关键字呢是属于德文。 怎么念呢、啊、这个字？德文应该是，如果没有说的是 Gottesdienst 对吗？所以他这个字呢，他的那个 dienst 最接近的英文呢是叫 service， 就是侍奉或者是说那个敬拜的意思、哦、也是说指向为他人而做的事。这个德文的翻译呢最接近希伯来文、或者是说希腊文的翻译呢是侍奉和敬拜。从我们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一节你去看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去看，有后面一句的翻译，可以这么的翻，你们如此什么呢？你们如此敬拜，乃是属灵的。而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 NIV， 它本身的翻译就是说，它是用 worship 这个字来去写这个侍奉。另外有个我们也常听到的这个关键字是叫，你有没有听过 celebration？ 有吗？我们来参加敬拜，我们在 celebration 这样，对吗？所以说它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欢庆或者是庆祝的这个意思，也被涵盖这个敬拜的意涵里面。当然我们很需要的来去使用这个字。所谓的欢庆是指什么呢？是指当人听到或者是接受了福音之后呢，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欢庆的主要的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在追思或者在出殡，我们要小心这个字。好，我们那时候要用欢庆的时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是基于说，因为耶稣的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有这种欢庆的这个概念。所以从这样的一些关键字的认识里面，我们也来看，在我们所有的创造的万物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对吗？所以人呢才具备有这个敬拜的这个本能。你有没有看过一只狗或一只猫在家里拿着圣经来敬拜上帝？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吧，对吗？只有人有这样敬拜的本能，对，我们没有看到说猫啊狗啊怎么去敬拜上帝。所以呢，敬拜也可以说是上帝创造人的这个本意的之一。我们被造而且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去敬拜上帝。所以透过我们理清了敬拜的定义之后，也帮助我们去认知说上帝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我们被创造了而且活着，得到上帝的选召，然后拯救，然后作为的祭司，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我们呢当做这个活祭来去献上，然后对上帝呢能够付出这个甘心的服侍，尽我们的所能呢去荣耀他。所以我有机会我再看一本这个谢中坚牧师所写的一本的书，叫做《敬拜的人生》，他里面有提到这一句话，我觉得我真的是深受这个帮助和鼓励，也能够深深的因着对于这敬拜定义的这个理性，还有我们对于我们被创造之后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和理解到这句话。生活呢就是敬拜，然后敬拜就是生活，然后在生活中呢我们要怎么样荣耀上帝。所以是一种对上帝真实的敬拜。真正敬拜呢就是在什么生活中荣耀上帝。阿们，阿们。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到，我们人呢时常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我们在将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信仰啊，或者属世的这个生活，我们做个二元化的这个分类。怎么说呢？就是说关于属灵信仰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教堂里面，我们来热心的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可以殷勤的读经祷告，我们可以敬虔的敬拜等等等。可是呢当我们离开了或者说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不论是在家庭或者是说可能职场或者是社区跟人的互动里面， 我们可能真的说跟非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的差别，而且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样来到教会是一种人，然后离开教会是另外一种人。所以我们我这是让我感到非常佩服或者错愕的，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这么的厉害哦，可以变身的变得那么厉害哦，来教会就变成基督徒，离开教会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人，这样。当然这个是一个反讽的说话了。做弟兄姐妹们，敬拜的生活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单单只是说一天在来到教堂里面来去参加聚会啊，这是才属于敬拜。敬拜呢是属于每一天为敬拜而活的。我们基督徒呢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聚会，就是来了教会或者是来小组的聚会，还有我们就是以跟神建立这个亲密关系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教会在今年开始一直要鼓励大家，我们能够在生活每一天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去跟神建立关系，可以透过读经，可以透过灵修，可以透过祷告的方式呢，来去度过每一天敬拜上帝的这个生活。当然讲到这个，我们也要提一下，就是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或者避免说自己是创造了所谓的偶像假神去敬拜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些可能过于看重一些重要的事物或是人，认为说这些呢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也相信说他可以完全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的，甚至我们为了去追求这些事情，我们耗费了我们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而忽略了我们的上帝。比如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事业，可能是物质享受，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因为你认为说只有你最厉害，上帝排第二。当然大家在这里也不要说误会说啊，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或拥有这一切是错误的。上周我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去祈求上帝的赐福，对不对？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祝福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的群体，可能你要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个人的这见证者，就是要将你受到的祝福呢来去分给身边所有的人，让他们受到的祝福。所以当我们领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感恩上帝，上帝呢将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礼物，可能是金钱啊，可能是事业哦，这些等等赐给了我们。而我们呢要长存这个感恩的心呢，来正确的给予这个保管或是去经营它，而不是把它当成了这个所谓的假神我们去敬拜它。所以这是在此呢能够希望做一个勉励，我们应该以放将上帝放在我们的首位，而不是将它排到最后面那一个。敬拜上帝的美妙之处呢，就是使我们更专注于一切必须为上帝所做的重要的事情上。当我们去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这个事件，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到，甚至透过圣经我们发现到那些充满对这个热忱具有强烈敬畏心去敬拜上帝的人呢，才能够去完成上帝国度事工的这个服事者。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光照和这个选召之后，他整个人呢180度的转变，然后成为一个愿意为主服事、热心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的这个使徒保罗。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生活，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荣耀神，因为正确的敬拜就是在生活中荣耀神。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生活，在生活中我们荣耀神。而我们教会也提出今年的主题，就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不是就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去容神益人吗？这个时候让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来安静自己，我们来做这个默想事情可以谈音乐当事情在伴奏音乐的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的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去默想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生活，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上帝，我们应该怎么的去荣耀他呢？我们怎么去过我们的敬拜的生活呢？我们这时候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默想。